今天呢，是母亲节，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求主恩待所有的母亲。我要请问，我们当母亲的，请你们都全部站起来好吗？或者你已经预备要当母亲的也可以。有没有谁快要当母亲的？有没有？或者快要结婚的？有没有？好，弟兄姊妹，我们坐着哈，坐着的人呢，请你看看这些妈妈，给他们拍手好吗？我就要代表我们教会，还有代表我们的神，向所有的妈妈说，你们辛苦了。
谢谢，
真的是，真的是，神借着你们把孩子生下来，那个十月怀胎不简单，而要从小把他拉拔长大，让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神的人，这个不简单。所以为了这个，我们求主赐福你们，我们在这里为你们祷告好吗？好，我们来给我们的妈妈们祝福。主耶稣，你的爱充满着全地，谢谢你跟阿爸父神跟圣灵创造了我们人，也创造了妈妈，把你的爱就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在这里为这一群妈妈们祷告，主啊，求你就帮助让这群妈妈还活着的时候能够做更好，能够成为主你爱的出口，成为你恩典的出口，给我们家每一个孩子带来祝福，带来恩典，带来能力，带来方向，带来喜乐，跟带来将来的盼望。主啊，求你给我们每一位妈妈有从上头来的祝福，成为孩子将来可以走上神的恩典的祝福。主啊，求你就加添我们这群妈妈每一个人的心力、能力跟智慧，也帮助他们的身心灵更强壮的能够继续往前走，让我们的孩子因着有妈妈在，心就平静安稳，心就稳定，可以继续往前走，而且借着妈妈的祷告能够帮助孩子们继续走向合神心意的道路。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给你们再拍手拍一次好吗？好，愿神祝福我们，请坐，请坐。我要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祷告。昨天呢，昨天在那个我们的敬拜代祷部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很勇敢的来分享一下，说我们教会很多好的地方，有很多值得很赞美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多人很热情，很多弟兄姊妹对属灵的生命很认真的在寻求，而且我们有很好的小组等等这些。但是当我们开始在想说，那我们教会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时候，我在这里要先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够的地方，我们需要认罪。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我们有11位的代祷的弟兄姐妹呢，跟我讲这几件事情，然后我在这里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有人在代祷部里面觉得最近好像有什么事情卡卡的，好像有一些人看起来不顺服，或者看起来就不顺眼啊，你瞄我，我瞄你，这样啊，好像不太舒服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英语堂跟华语堂哈，好像沟通不是很好。然后再来呢，我们小组有一些小组在进步，有一些小组停在那里。还有一些小组有好像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总是觉得好像怪怪的。然后再来呢，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迟到，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所以呢，这个迟到是一个不能够鼓励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所敬畏的神是那一位最伟大、全宇宙独一的真神。我们如果跟一个朋友约时间，我们大概都不太好意思迟到，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要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怎么常常会迟到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挪走这个不好的习惯。再来一点就是我们觉得有一些人来教会做礼拜呢，穿得太随便。当然不是要叫你穿着什么的很漂亮的衣服，不是。但是至少呢，不要做礼拜的时候穿短裤啊，或者穿迷你裙啊，或者来这里呢穿拖鞋啊，这些呢总是不是很好的动作。当然这个现象在我们教会很少了，但是呢我们真的要彼此扶持，特别到敬拜，在神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能够不是说一定要穿得特别漂亮，我们没有这个要求，但是呢让我们也穿的就像正式要出去跟朋友见面一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普通的观念，所以盼望我们教会能够有这方面的注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如果到韩国教会去哈，韩国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亚洲人，但是韩国人在教会里面呢，比我们在外表上看起来是敬虔很多。第一个，他们很少迟到，而且第二个事情，他们很有好的习惯，就是什么呢？连我都赶不上，就是他们每一次走到圣堂里面，他们不讲话。任何人走到圣堂里面一坐下来，不跟人家打招呼，不讲话，进来就是安静坐在那边祷告，安静祷告以后，然后才跟人家讲话。而且他们的祷告会，比如说我们教会九点半祷告会开始啊，我们9点半祷告会开始的时候，在我们当中坐下来的没有几个，这个四五个。但是韩国人的教会非常注重祷告，如果他们9点半祷告会开始预先祷告的时候，大部分的人9点半都会到。我好几次到韩国去的时候也一样，有好几次还好我是讲员呢哈，去的时候已经满了，而且呢所有的地方，他们不是只有几百个人而已，他们是上千人的教会，而且所有诗班已经坐在那个台上非常整齐，等候神预备主。这一点我们华人大概比较少这种观念，我们真的是需要努力。那如果再讲到犹太人，我们更差了一大截。你看犹太人他们做礼拜的时间是礼拜六，因为他们守安息日。那你看犹太人你如果住在犹太人社区，他们一定不敢开车。犹太人呢，他们安息日的时候一定要用走路的，而且呢他们住的地方不能够超过他们的会堂1公里。所以呢他们每一个人到时间到，全家正装穿得非常的漂亮，就是要去敬拜神。所以我每一次有机会经过犹太人所过的人的会堂的时候呢，我所看到的那种敬畏的心我心里面觉得你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了2000多年，而且到现在又可以复兴起来，你想他们的心要不要敬虔，要不要敬畏神？当然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犹太人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好的，非常好的也是犹太人， 但是非常邪恶的也是犹太人，那一些叛逆的而且做很脏的事情不好的事情的，诶，也有好几个犹太人。但是这是两极化，但是不管如何我们不要学习那个不好的。所以我们的那个代祷部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今天呢，在还没有讲到之前把这些列出来，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认罪，然后我们再进入领受神的话语，可以吗？好，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十几位代祷的弟兄姐妹，他们平常每一天在为我们教会祷告，做礼拜的时候就坐在每一个角落，用祷告的心来托住整个敬拜。主，我们在你面前向他们献上感恩，也让我们求主帮助听到我们的代祷部弟兄姊妹所发出来的讯息，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你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主，我们在你面前要求主赦免，有时候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不够敬虔，特别我们在迟到上面，或者在我们的服装上面，我们常常没有做好。我们有时候穿的衣服就好像去打球一样，我们穿的衣服好像就是去上街买菜一样。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能够从我们内心存着庄重的心，存着敬虔的灵，每一次要来敬拜你的时候都预备我们的心，不但预备我们自己，也预备我们全家的心。主，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在主你的爱里面庄重而且敬畏主。主，我们教会里面在小组跟小组之间好像有一点卡卡的，有的小组很认真，有的小组好像没有什么进步，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将教会每一个小组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在我们人跟人之间，在我们小组跟小组之间，在我们同工之间，如果有那个卡卡的心，主，求你帮助我们检讨，帮助我们挪走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主，同样的，我们在这里要为我们自己的家祷告，我们父母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还有跟邻舍的关系，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我们里面是不是有卡卡的心象的现象？如果有，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主赦免，帮助我们有能力去把这些不好的卡卡的心完全挪走，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让耶稣基督的爱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彼此接纳，特别在夫妻之间，在父母跟孩子之间，如果有那一些不好的或者心中疑虑的，或者担忧的，或者甚至生气的，主，我们都把这些交在主你的手中。特别今天我们来敬拜你，我们要把这些不好的心情带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说，主啊，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我们不要，我们把这个交代交在你手里，求主耶稣的宝血洗涤洁净，求主光照我们，看是什么地方不对了，让我们能够依靠神，在主你的引导，在圣灵的帮助之下能够调整过来，让我们的生命是喜乐的，让我们的新生命是平安的，让我们的生命是积极的，是进取的，是蒙恩的，是得祝福的。主啊，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也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在现场或者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求主就帮助我们以敬虔的心来敬拜你，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蒙恩得祝福的管道。主啊，赦免我们，饶恕我们的罪，医治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今天进来了，我们的祷告跟敬拜是有果效的，当我们走出去以后，不再有那一些不舒服的卡卡的或者 有心中的愤怒还存在，求主医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跟主面对面的 交谈，跟主面对面的相遇，求主赐福，求主保守，愿圣灵大大的降临在我们当中，主的恩典充满浇灌，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如果弟兄姊妹刚才跟我一起做这个认罪祷告，祈求神帮助，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弟兄姊妹，我们是蒙福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必定赦免我们。我们在这里宣告，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蒙神祝福，也愿我们在神的爱里面蒙恩得祝福，阿们。好，我今天呢要跟弟兄姊妹来读两处的圣经，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没有讲诗篇的信息，我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来看两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是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二节跟十三节，这是记述一个母亲，一个母亲在神面前的祷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九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九节，这里有一个不会生育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做哈拿，她结婚了，丈夫对她非常好，丈夫很爱她，可惜她不会生，因为以色列人跟我们华人有相像相同的观念，就是什么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古代，一个女人没有生育，那简直是就是要命。但是这个母亲呢，这个不是母亲，这个女人呢，她到神的面前来哭泣，然后你看神怎么样回应她。这个人，这个母亲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后来撒母耳出生了，这个母亲哈拿就将她奉献给神。哈拿把他的儿子撒母耳奉献给神的时候，这个撒母耳后来成为非常出名，而且成为在古代带领以色列百姓非常出名的先知、士师，又是祭司，一个人身兼三职哈。而撒母耳这个意思哈，撒母耳在英语里面叫 Samuel， 但是在希伯来文叫做 Samuel。那个神母 L 是两个字合起来的，神母是什么呢？听见的 L 是神，神听见的，神听了我的祷告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儿子取名叫做神母 L， 叫做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撒母耳，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奇妙的事情。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从第十二节念到第十九节，我们一起开声来念。来，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 愿以色列的神允许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仆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走仆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好，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我稍微解释一下，非常非常有意思。我刚才提了说，哈拿她的丈夫非常爱她，她的丈夫叫做以利加拿，是一个利未族的人，利未族这是有祭司的传承的人哈。这个以利加拿娶了一个妻子叫哈拿，但是他不会生育，这个对利未族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禁忌。为什么呢？因为利未族要培养很多祭司，而且培养很多利未人可以在圣堂里面，在圣殿里面，还有在什么呢，在全国各地去教导人敬拜神。其实很奇怪，这个哈拿呢就不生，然后她的丈夫呢不得不再娶一个太太，娶那个太太叫做比利娜。这个比利娜呢很会生的，一下生了好几个。那你知道第二个太太很会生，第一个不会生啊。但是呢丈夫比较爱第一个，那第二个就当然很生气了。所以就笑他，你这个不会生怎么样，你怎么样，而且冷言冷语的在讽刺他。哦，这个哈拿受不了，这个不是一年两年，是好几年哦。哈拿心里面非常难过，他常常呢就哭着，然后丈夫安慰他说，你有我就好了，你在担心什么，不生就不生嘛。但是他不好，他觉得他要那种渴慕有孩子的心哈，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年他们会到圣殿去敬拜几次。当时圣殿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示罗北部的地方。我们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去那个地方。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旷地，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圣殿，就是一个祭坛，在那边敬拜神。那哈拿呢全家在吃东西他受不了，那些孩子啊跟他们在吃东西他就不想，他就自己跑到圣殿里面去，他在神的面前哭。然后他在神面前哭的时候呢，他没有讲大声，他没有喊出来，他就在嘴巴里面念。所以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哈，祷告出声好，但是你不必出很大声，你在你嘴巴出声，你自己可以听到，够了。神听见没有？神听见。请我们记得哈，当你甚至在心里面想，神都知道。只要你是出于敬虔的。哈拿在那个时候他在想，那当时的祭司叫做以利，以利已经老了，已经八九十岁了哈，他看到这个女人走进来，然后在那边没有就没在讲什么，然后他以为他喝酒，就说你这个女人啊要醒醒啊，不要喝酒啦。这个老先知不老祭司真的有点糊涂，然后哈拿说，我主啊，不是，我没有喝酒，我是心里很愁苦，我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这句话？他说我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把我的心情就交在神的手中，因为没得处，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发泄。哦，那以利说，哦，原来这样子啊。以利也没有说对不起，以利说好吧，那愿上帝祝福你。弟兄姊妹，你注意看祭司的一句话，说愿上帝祝福你。我想那一句话就好像神的那能力跟祝福就进入他的里面了，而且他一定感受到神听了。这是一件很有趣的祷告的方式哈，弟兄姊妹你试看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经历， 就是你盼望寻求神 的恩典、啊、你祷告完了以后你心里面马上平静下来没事了，那就是真诚的祷告所发出来最美的祝福。我以前曾经好几次哈，孩子小在成长当中呢，就奇怪应该回来怎么到现在没有回来，有点紧张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手机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种情况怎么办？你的孩子那么远你看不见，你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祷告。而且你祷告到什么程度，到你的心平静下来了就没事。这是一个做母亲非常伟大非常的计划的方式。求主帮助我们，母亲的祷告是神最喜欢听的，特别为孩子的祷告。你知道哈娜后来回去了，回去以后她就怀孕了，她按照她所说的，按照她对神所说的，到这个孩子断奶的时候，在古代断奶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不是我们现在两三岁就断奶，可能当时到五六岁有可能啊。断奶的时候就把这个孩子带到圣殿里面，交给当时的祭司以利，因为都是其实他们都是亲戚的，就交给他教导。这个孩子就在以利的调教之下，后来成为非常出名的先知跟祭司。而且借着撒母耳案例的以色列两个出名的君王，第一任跟第二任的君王都是撒母耳所案例的，第一位叫做扫罗王，第二位就是大卫王。所以一个伟大的母亲在神的面前所说的所做的真的是带出非常大的祝福。而且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你们如果注意，那有没有发现说，如果哈，如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哈拿呢把撒母耳奉献给神，他以后还有没有还会不会生再生？你们猜看看，哈拿以后还有没有生？有，你知道吗？上帝就给他都生几个，你知道吗？生五个，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请你记得哈，你奉献给神的绝对不吃亏。你说，哎呦，这个我生个这个宝贝啊，你把它奉献给神，神给你的是加倍。这个是母亲最聪明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呢，没有人敢笑哈娜说什么呢？是屯母，没有，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好，再来看第二处的圣经，我真的很愿意跟我们解释这些圣经的真理。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马太福音十五章，我们从二十一节念到三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如果你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可以吗？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说：“求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脆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的。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耶稣离开那地方，到靠近加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好，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段圣经，你有没有觉得怪怪的？耶稣在这里没有说他为什么跑到北部，不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住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推罗西顿，那是另外一个国家，其实是两个王了，他们是一个两双子城，那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不是犹太人住的地方。无缘无故的，不知道这里，我讲一定有原因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跑到那里去。有人说、哦、他可能去那边度假，我想不是。有人说可能耶稣去那边散散心，因为在以色列地太忙了，所以去那边走走。有人说耶稣可能需要去看海边，那边海边的风景很好，我想通通不是。唯一可以解释的，耶稣每到一个地方都一定有他的目的，而这一次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有一件事情要发生，所以耶稣去了。当他到那个境内的时候，有一个妇人，那个是迦南人，是一个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的女人，一听到耶稣来了，高兴得不得了，他就后面喊了、啊、他后面喊着说着，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不管，耶稣连回答都不回答，这很奇怪啊。你有没有看到后面，你看到后面耶稣一回来，很多以色列人的病人、犹太人的就拿到耶稣面前，耶稣一个给他们治好。哇，这个相差太大，对不对？但是耶稣去是有他的目的。所以呢，你看到那个迦南的妇人在后面喊了，耶稣不管，耶稣不言，应不答，就继续往前走。然后他一直喊一直叫，哇，这个女人也不得了啊。弟兄姊妹，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妈妈的心啊，妈妈看到女儿被鬼附了，心碎，她面子不要了，只要女儿好什么都可以做。这一点呢，很多丈夫都做不到，包括我。如果去找有这个有人像耶稣说不理我，我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不理就不理算了吧，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妈妈好厉害啊，一直喊一直喊，喊到什么呢？喊到耶稣的门徒都烦了，主啊，你叫他走吧，这个女人都听到了。结果他不是这样子，他干脆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说，主啊，你一定救救我儿子，我女儿，因为他被鬼附了。你看到一个妇人，一个妈妈那么辛苦的跪在耶稣面前，出乎意料之外的，耶稣竟然来讲了一句酸言酸语的话。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怎么会讲这种话呢？而且这句话真的是很损人哦。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我奉差遣不是到以色列家来吗？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换一句话说，外邦人我不管，外邦人不是我现在要来的工作。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女人不但锲而不舍，他求医治的心切，而且我更看出这个女人 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人。你看她讲那句话，她没有说是啊主啊对不起拜托了，你我女儿太可怜了，你就医治她，我觉得没那死赖成打的，不是。这女人讲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她的意思是说，主啊我知道我们不配，因为我们不是上帝的选民，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民，但是呢主耶稣说不好把什么呢，把饼丢给狗吃，这句话更伤人哦，弟兄姐妹。耶稣形容这个外邦人是什么？狗哦。你有没有发现，哇，这个太侮辱人了吧？如果这个妇人站起来说，有什么了不起？哼，不给就不给，哼，就走了。这个叫做骨气是不是？哼，这是中国人所说的要有骨气是不是？请我们记得，这个妇人她想耶稣一定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用一句非常巧妙的话回答耶稣，他说是的，狗没有资格吃儿女的饼，但是儿女在吃饼的时候，那个什么呢，渣脆渣掉在地上，狗可以不可以吃啊？那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不配，但是只要你把剩余的一点点给我够了。你看耶稣有没有夸奖说，哇你好聪明你好智慧讲这种话，没有。意思说什么呢？妇人你的信心救了你，回去吧，你女儿被医治了。那种信心强到一个程度，他讲出来的话就是智慧。弟兄姊妹，我们有多少人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可以祷告到那种程度？这是母亲非常伟大的地方。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讲的一个母亲，一个属神的母亲，有两个非常伟大而且宝贝的武器。第一个武器是什么？在神的面前哭泣。请你不要像人哭啊，哭得乱七八糟啊，没有用。你在神的面前的哭泣，神的心一定会被你软化。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在神的面前锲而不舍，紧紧抓住耶稣基督，那一种祈求的方式成为什么呢？成为这两位母亲被写在圣经里面。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我们这些做妈妈的，但是我要鼓励我们这些做爸爸的，同样操练这种祷告。所以我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的两件事情，就是母亲的眼泪跟什么，跟母亲的执着，这两件事情是成就神的恩典在你的孩子身上最大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神的爱，在主的恩典里面，求主给我这两样东西。不但丈夫需要求，妻子做母亲的更要求。请我们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孩子是耶和华神所赏赐的产业，神把产业交给你，他怎么样你要负责任。 当你负责任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你做不了，有时候你知道孩子长大了根本不理你。我在这里跟你建议，这两个宝贝，这两个是最好的属灵的武器。第一个是什么？在神的面前哭泣。当然不是说你祷告每一次就要哭了，不是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面前那种迫切的祷告。还有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锲而不舍的抓住神的应许。你知道神给，只是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不断的求，继续的求，神必定赏赐。请我们记得，我们的神不是高官，也不是不听祷告的神，他什么都听。这是我今天跟我们大家分勉励的圣经的这两段啊。再来我要跟我们再讲，就是你如果看今天的周报啊，上面那个这个礼拜啊的每周本周经训，刚才令在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宣召是以赛亚书第49章第14节到16节。这里哈有一句很好的话，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允许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不知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第49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诶，奇怪，先知以赛亚怎么把耶和华神比喻作一个乳养孩子的妈妈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神当然他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因为我们的神是灵。但是在圣经里面，从旧约也好到新约也好，耶稣告诉我们向谁祷告，向阿爸父神，对不对？诶，好像把他变成男的。但是很有趣哈，圣经里面在这里描述我们的神是什么呢？是一个像一个妈妈。有一次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我在神学院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而这位同学他跟我很好，他呢他是那个新加坡人，他英语特别好，所以他在 Princeton 念书的时候是学霸啊。后来他去毕业以后就到 Harvard 去拿博士，所以他读旧约神学。有一天呢，我们两个在谈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他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的领受，那太太刚好在旁边，他说哈，嘿，这段圣经我越想越有趣，这段新圣经可能是先知的太太跟先知讲的哦。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男人大概不会想说把上帝比喻作女人吧，所以呢，他说可能先知的太太影响先知，因为先知以赛亚的先知，以赛亚先知呢，他的太太也被称作女先知，所以他说我在猜这段圣经呢，可能是他的太太给他提供的一句话。我说嗯，很有意思哦，男人大概不会把上帝比喻做妈妈吧，但是这段圣经他把它写在这里。太好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为什么？在这里彰显出神并不是只有男人一样，像男人一样那么霸气，不是，也有什么呢？也有女人的温柔跟像妈妈的爱。而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母亲对儿女的爱。所以呢，有人说，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有一种爱最像母、最像父、最像神的爱，就什么呢？就是母亲的爱。所以这段圣经他说，难道有乳奶的妈妈会忘记她自己的婴儿吗？或许会有，不能够没有说 全部不会的。但这里说什么呢？耶和华说，我却不会忘记。所以在这里彰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什么呢？其实不管男不管女，我们都从神那边领受了什么？神给我们那份爱。所以这里的爱是非常的天生的。我读过一篇文章，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她因为在跑来跑去哈，她累了。但是呢，在累的时候，哼，已经看到那个炮火的声音，已经听习惯了，累了就睡。后来不久，她结婚了。她结了婚以后呢，生了孩子，她自己在描述。她说呢，炮弹的声音我听不到，但是孩子在我身边呢，动一下我就知道。然后他再问自己说，那是什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我做妈妈的时候，我才体会妈妈的可贵，因为那是妈妈的爱。弟兄姊妹，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美。这个女人说，她炮弹呢声音再大已经习惯了照睡，但是儿子刚生出来一个小小的动作，他就可以醒过来。这是什么呢？天生的。而且很有趣的一点，弟兄姊妹，你如果好好注意的话，你发现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哦。动物母亲的爱也是非常非常的多。你看那个狼很凶，对不对？狼有时候一生就是生一胎啊，不生的生的一胎有五六个。那个狼谁要来侵犯他的孩子啊，他是非常非常凶的。而且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母公鸡啊，母鸡呢，像他附了一群小鸡，有没有在带小鸡？那如果鹰啊从上面来的时候，母鸡啪就飞过去跟他打，哇，这个很奇妙，那种动物的母爱非常非常的明显。我看过一个视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什么呢？在非洲的大草原啊，那个鹿啊，有一次在大迁徙，在跑。然后呢，刚好要过一条河，那条河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了，大家的鹿都可以走过去。结果呢，一大群鹿就走进去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只鳄鱼从里面冒出来，啊，最靠近它的有一只小的鹿，那个大概要过去了。一下子啪一嘴就抓住，结果突然间鹿妈妈在岸上看到，飘就冲过去，就挡在什么呢？挡在那个鹿孩子的旁边。那个鳄鱼一下子就把妈妈抓去了，然后沉到海水里面。那个小鹿哈，上岸以后还回头看看，傻傻的。哦，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着激动。鹿的妈妈都肯为他自己的孩子做牺牲，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连动物也有从神来给的那份母亲的爱。也求主记得，如果没有母亲的爱，我们这个世界会变成非常非常的残酷。所以真的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把母亲的爱发挥得非常非常的淋漓尽致。在这里我另外要讲一件事情哈，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在家里面就不祭主了。 我们家就在家里面不会拜拜了。那很多很多人，很多人都会批评基督徒不孝，为什么？我们不会祭祖。我以前有一位弟兄啊，在 Staten Island， 他的太太跟他信主，哇，那太太非常敬虔。那个他的岳母呢，我那个弟兄的岳母是什么呢？跑到庙里面去当尼姑去了，去当尼姑去了呢，然后就给他的女儿打电话说：“哎呀，我为你们家在祈求祈求啊。”而且呢，我可以感受到你们家好多恶鬼哦，在你们家里面哀嚎啊，因为没有人拜啊。那个意思是说你要拜这样子。然后那个家跑来跟我讲说，牧师，我说不要理他，那是假的。为什么？请你记得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死人没有办法回来吃你的祭物。如果可以回来的，我敢保证的是邪灵。请我们记得这一句话，因为当你好好读圣经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人还活着的时候，你需要物质的东西来供应你，你死了以后，灵跟物质的东西已经切断了，没有办法来享受你所奉的这些东西。这是第一个。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不是吓死了，我们死去的祖先有多少，每个人都来吃，我们还吃得受得了吗？那个很简单的 common sense。 但是呢，被什么东西挟制？被中国的传统，就是什么呢？祭祖，不祭就是不孝。其实那个是魔鬼给我们的一个紧箍咒，挟制，错误。求主帮助我们。我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我在以前有一位弟兄，当我 Staten Island 的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从台湾移民来了，然后他很喜欢来，每个礼拜来做礼拜，来我们教会差不多三四年四五年的，奇怪就是不愿意受洗。他做礼拜很敬虔，他有奉献，他怎么样，但是他就不受洗。有一天呢，我去拜访他，那天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特别高兴的，特别吃惊，他说：“啊，牧师今天来你刚刚好，我就是要跟你讲。”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昨天是我妈妈的忌辰，结果我因为搬家忘记了，我妈妈昨天晚上就来托梦了。”我说：“哦，真的？”我说：“你妈妈跟你说什么？”我妈妈很不高兴的就出现在我的梦里面跟我讲说：“哦，到美国去了哈，赚大钱了哈，妈妈不要了哈。”哦，他说：“哦，妈妈怎么讲这种话？”他心里面难过的不了，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呢，你知道，在美国的时间是半夜，台湾是白天的。那赶快打电话回去给哥哥说：“哥哥，妈妈的忌辰你拜了没有？”他说：“拜了。”然后问弟弟说：“弟弟，妈妈的忌辰你拜了没有？”“拜了。”然后打电话给姐姐说：“姐姐，妈妈的忌辰你拜了？”“拜了。”然后妹妹带拜了，拜了，全家都拜，只有我没有拜。哦，他心里面纠结的不得了。等到隔天清晨呢，赶快到中国城去买一些生理，还要买一些香啊什么的，就在前面放也拜，拜完，拜完以后呢，嘿，刚好我去了。他说：“牧师，你看，我还敢不拜？我妈妈那么生气，我敢不拜？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敢信耶稣了。”我说：“哦，这样子啊。”然后我跟他拜开玩笑说：“那真的是你妈妈吗？”“什么我妈妈？我怎么不会记得？” 我说啊，那一定是你自己的想多了。他说我没有想多，而且呢，我看到我妈妈在我梦中里面的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我说好，既然你这样讲，我坦白跟你讲，那一个100%不是你妈妈。然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很简单呢、啊，第一个，如果你妈妈那么会吃，你哥哥拜了，你姐姐拜了，你妹妹拜了，你弟弟也拜了，你妈妈就欠你这一餐吗？他说哦，也对哦。然后第二个，我说你妈妈如果可以吃，你多久拜她一次？他说大概一个月一次吧。我说那你很不孝啊，你让你妈妈饿一个月然后再吃一次。他说这个也对哦。然后我跟他讲说，第三个，你如果你妈妈还活着，你妈妈看你那么忙，对不对？你在搬家，如果你妈妈还活着看你那么忙，她会埋怨你少煮一餐给她吃吗？他说不会不会，我妈妈很好。我说从这些理由我敢跟你打抛票，这个绝对不是你妈妈。然后他说那是谁？要挟制你的邪灵，我跟他这样讲。这就是为什么华人不敢不拜，因为那种黑暗的权势挟制你的时候，让你以为你不拜就是不孝，其实那就是挟制。我说你好好去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说不拜？很简单，人死了不能够来吃，而那个来吃的不是你妈妈是谁？是邪恶的力量要挟制你，强迫你要拜。那你拜了以后呢，他就挟制你，你就不敢信耶稣。他说哦，弟兄姊妹，我们那个弟兄过几天又跑来礼拜堂说，牧师我要受洗了，搞清楚了。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好的传统，华人有很多很好的孝道，但是独有这个祭祖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是一种瑕疵。所以请你记得，如果你家里面有人在拜，但是你跟基督徒你也去拜，你就被瑕疵。那怎么办？你说要去扫墓，可以啊，我拿一束花够了。我们基督徒也去扫墓，但是我们基督徒扫墓是什么？拿鲜花，然后呢，我们在那边唱诗歌，然后赞美主耶稣，也谢谢主耶稣给我们好的爸爸妈妈带领我们，那就是最好的方式。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中国的以前是不是这样子，在台湾呢？为了什么呢？为了煮东西去坟墓哈，兄弟吵架，那有理之间吵架，然后呢就那边烧纸钱，结果把整个山烧起来了，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叫做智慧。好，最后我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现在，我们如何爸爸妈妈合作，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继承好的传统跟信仰？请问你想留给你孩子的是什么东西？我来给你们分析一下哈。如果你有这一些，你就说哦，这个不要。那如果有好的，你说主啊，我要。第一个，我们要留给我们的孩子失败吗？不要，很好。坏脾气、恼怒、好色、好赌， 咒诅，婚姻出问题，贪心，小气，流破口给魔鬼破坏。太好了，如果你们在旁边点头点头，最好说不要啊，不要点头说不要点头然后说不要。弟兄姊妹，这一些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请问这一些不好的东西在你的家庭有没有？请你记得，你可以不要，但是你如果不把它切断，我敢保证这些不好的东西一定遗传给你的孩子。离婚的家庭，孩子的离婚率比其他的高很多。不要小看那个离婚呢，那个离婚背后是有邪灵的哦。还有坏脾气，这个我最知道了。恼怒、好色、好毒、咒诅、抽烟、赌博，这些都会流传下去。曾经有一个父亲跑来跟我讲，在 Stand Line 跟我讲说，牧师啊，拜托你去跟我的儿子说，请他不要抽烟。我说好啊，我去跟他的儿子，他儿子还跟我不错了。我说哎，你爸爸叫我跟你讲说不要抽烟，因为他说抽烟很不好。然后他笑一笑说，他自己抽烟还告诉我不要抽烟，他不敢直接告诉我，叫你告诉我，不笑话。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知道觉得不好，但是你不改，你已经没有立下好的典范给你的孩子。有一天你的孩子碰到问题的时候，他会跟你一样。所以我们都不要把这些东西留给孩子，对不对？那好，我们要给孩子留什么东西呢？我在这里分了六七样，你们选不选看要不要。第一个，把耶稣的祝福留给孩子，要不要？把智慧留给孩子，把好的信仰留给孩子，把好的品格留给孩子，把健康留给好孩子，把家庭的好素质留给孩子啊，要不要？
要。
好，好，把财产留给孩子。哎，这个很有意思哦。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这一点，我要跟你们讲，你们现在年轻啊，我跟你们建议，当你有财产的时候，在你还活着的时候不要给。我不知道看过多少个 case， 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啊，孩子都很孝顺，来来来来来，就把财产分给他们。而且怎么样，在美国呢，我就没有财产，所以我就怎么样可以申请补助，在政府的补助。很多父母这样做哦，结果惨兮兮。有好多，我以前从刚来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个珠宝商在台北开了一家很大的珠宝行，女儿嫁给一个老外，那女儿跟他说，妈妈爸爸你们太辛苦了，把那个店卖掉，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在美国多好。结果来美国第一件事情，一个牧师，我去拜访一个牧师，那个牧师说，你可以陪我去看这个家庭吗？那个爸爸呢，中风躺在床上，妻子在旁边哭，他说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因为都放在女儿的名下，而且呢， 如果你有好几个孩子分给孩子，分不均的时候你会出问题。而且呢，当你有钱的时候孩子就孝顺，当你没钱的时候，哎，孩子不一定哦。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考验他们真的是不是真基督徒哦。那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你们说啊，基督徒不会错，谁不喜欢钱呢？见钱眼开，而且孩子就开始吵架。所以我真的给你们建议哈，当你有钱的时候，你好好注意你自己，慢一点分给孩子。但是你如果你可以立遗嘱了，就交给律师。我在 Stanley 有几个弟兄哈，他们交给律师一份，然后交给我一份。那曾经有一次，有一个父亲，母亲死了，然后父亲也死了，那两个人跑来找我说，牧师，我要我爸爸那一份遗嘱。我说你爸爸没有给我啊？没有吗？他们说你那边有一份。我说我有几份的，但是不是你爸爸给我的啦。两个兄妹好得不得了，结果一碰到财产就争。所以我在这里要请问弟兄姊妹，你要留什么东西给你的孩子？你做父母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请你把那个看不见的属神的产业给他们。当他们有好信仰的时候，当他们认识神的时候，那些都不重要。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美国人，现在可能不一样了，以前的美国人呢，他们通常不太会把财产留给孩子。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养育孩子，当他大学毕业，我们的工作结束了，他们就结婚，他们就生孩子，有他们自己的家。我刚来的时候我觉得很不习惯，说怎么他们那么绝情啊。因为我很多我在问我的同学说，你圣诞节你去哪里？你知道他们用一句说 We are going to visit my parents。 我说我要去拜访我的父母。诶，我说那不是你的家吗？我说 No， 那是我爸爸妈妈的家，不是我的家，我已经长大了。哇，非常的清楚。所以因为以这个样子，有很多美国人的家庭把他们的遗产捐给教会，捐给慈善机构，免得怎么样吵架争吵。那个争吵争财产哈，台湾最厉害。爸爸的棺材放在殡仪馆，孩子说如果这个财产没分好，爸爸不准下葬。嚯，我说如果这个爸爸听到又一点起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我再讲一遍，盼望我们能够把祝福、智慧、信仰、好品格、健康、好的家庭素质、传统留给我们的孩子。请我们记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件事情，对你的孩子有100%的影响，而且是看不见的。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这样说，说在感恩节的时候，美国人都会那个煮火鸡，对不对？那有一对夫妻刚结婚的时候，恩恩爱爱，就跟说啊，这次我们邀请他们我们家里面的人来我们家过什么呢？过火鸡节，就是感恩节。结果呢，烤了一只火鸡以后呢，那个新娘子呢，就拿刀来把那个尾巴切掉。然后就尾巴切掉，就说怎么好像怪怪的啊？ 然后这个新郎就问新娘说：“嘿，你怎么把那个火鸡的尾巴切掉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每年我妈妈都这样做。”哦，妈妈传给你的。他说：“哦，所以妈妈也来了，所以就妈妈来说：妈妈，我先生在问我说，你为什么每一次火鸡烤好把尾巴切掉？”他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妈妈这样做。”然后刚好奶奶也在那里，他说：“奶奶，听说你为什么把那个尾巴就切掉？”他说，那个奶奶说：“哦，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们以前穷哈，我那个盘子不够大了，所以就把它切掉。”这样，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在不经意当中就传了三代？而且是诶，看他这样做，我就这样做。请我们记得，我们的家也会这个样子。我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好好想这些，非常非常重要。盼望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能够求主帮助我们更好。或许有人会讲说：“哎呀，那牧师，你现在讲得太慢了，我的儿子女儿已经大了。”我告诉我们诸位，从来不慢，好好从今天开始，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孙儿孙女，每一天在神面前求神祝福他们，也愿我们的家越来越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就帮助，愿你的爱，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带出奇妙的祝福。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一起思想母亲的爱跟恩典，也没有忘记父亲的爱跟恩典。就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从天上的阿爸父神来的。愿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成熟，蒙恩得祝福。愿我们家里面那些不好的东西，主啊，我们把它列出来，我们可以在你面前说：“主啊，这个我不要，一个一个砍断。”但是好的，我们盼望的，主，我们就把它写下来，一个一个的成为我们每一个家应该有的好传统。主啊，你帮助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都是蒙恩的，都是主你所爱的，都是主你所赐福的。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你刚才讲这个阿们讲得很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可以吗？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什么呢？母亲，这个我将你们记在掌上。弟兄姊妹，我们站起来。
你可知道？ 却不忘记你。我却不忘记，
我们谢谢你，请你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记得主你的爱，求主引导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将主你的爱传递下去，让我们的家 充满从上头来的爱跟恩典。求主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